各位同仁请就坐，马上这个演讲就开始了，好不好？今天看起来座无虚席，旁边还要自己找个座位坐，表示说今天的演讲应该是非常的，大家非常的期待了哈。我们讲徐教授哈，我们林副总跟黄副总，还有我们各位各单位的主管、副主管、各位同仁，大家早啊！今天非常难得的，我们请着我们的徐教授来，针对这个物联网时代的大数据策略来做专题演讲。那么徐教授是这方面的非常专精的一个专家哈。那么他今天来我们这边演讲哈，除了讲这个物联网跟大数据的基本东西之外，很重要的哈，非常难能可贵，他是拿我们很多电业方面的一些例子或数据哈啊，来跟各位说明说，这像这种东西在我们电业上是如何来应用啊，非常非常的难得。那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徐教授的经历啊，徐教授经历是琳琅满目，非常非常的多啊。大概原则上他现在还在专任中兴大学的那个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中兴大学的资讯管理学跟应用经济学研究所的教授。那么他也曾经担任过中兴大学的那个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所长、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他专任的部分呢，还琳琅满目，还其他很多啊。兼任的部分呢，现在还在兼任的哈，是担任我们经济部能源局的标杆节电智慧城市专案计划的审查委员，还有担任台湾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同时也是台大电机资讯学院绿色电能研究中心的咨询委员，后边还一大堆琳琅满目的兼任。我想今天大家来会那么踊跃的来参加这个演讲，就表示说各位知道的物联网跟大数据是目前最热最夯的一个议题啊。那台电在这一两年，我们最近也开始逐渐的想把这个部分迎头赶上，在台电我们电业上有很多地方可以应用的哈。那我想我就不浪费时间哈，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教授。那请各位同仁，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徐教授。
李副总，还有各位台电公司的先进哦，我这个常来台电公司开会，但是今天啊，我特别感到一方面当时非常的光荣、非常荣幸，但一方面也非常的惶恐啊，因为台电公司的专业在我们国营事业各单位里面都是名列前茅的哈。我过去很长期以来跟台电公司同仁的互动，学习到很多电业方面的知识。那今天呢，因为这个物联网这个东西很新啊，跟大数据，那么大家都还在学习过程当中，我本身也是抱着一个学习者的心情啊，来这里跟各位请益。那所以我再次谢谢各位啊。那我到前面来跟各位做这个报告。好，谢谢，不好意思。哎嘿嘿，好多老朋友，这是在劳师动众都很感觉到很惶恐，不好意思。好，OK， 我先说这个大数据跟物联网啊，这个很新的东西。如果讲物联网的话，基本上我们就说它有几个目的。当然第一个它做侦测啊，监测做sensor， 然后再来它可以做模拟。然后可以做诊断，可以做预测，然后可以做控制，最后可以做最佳化。那因为这个物联网的关系，所以部件了很多的这些我们讲说有感知层、有网路层，然后有应用服务层。所以台电公司在那个，当然这个物联网的会影响到各行各业，在发出配售一定都会受到很相当的影响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大数据的话，现在的电像台电公司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哦，如果是北美最大的，我们讲 PG&E 的话，台电比北美的 PG&E 还要更大。那么在国际上要找这么大的一个公司，现在有这么多的数据在手里的，当然台电公司是一个大数据公司啊，而且装了这个24000个这个高压用户的智慧电表，然后另外现在低压的用户也都在装，好，再加上这个台电公司对过去的累积的这些数量的资料，我们从台电的网站，我觉得做得相当的好，我特别经常会上去看。从我们黄董事长、朱总经理到公司之后，就开始可以看得到那个负载曲线啊，每个小时的是 real time 的，这样可以看得到。 那到现在的这个网站看起来的话就是更好，因为它不但是可以看到你还有一个笑脸，比方昨天看到的是个笑脸，今天我还没上去看，那就表示说，昨天那个还在绿色的那个发电的那个范围里面，所以基本上备转容量率是还相当的足够。然后同时呢，你点进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发电所有的每一个发电厂，甚至每一个机组啊，包括民营电厂，它的发电的数量每十分钟更新一次，所以这个累积的这个数量量是资料量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当然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开放资料，变成一个 open data， 然后包括台电公司内部各个委员会连董事会历次的这个会议记录，通通都是 open data。那这个说起来就是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的一个基础在这里。所以那我们讲说物联网跟这个大数据跟过去的我们讲 Triple W 我们讲网络有三波大革命嘛，哈，电脑从这个PC 到后来变成 Triple W 叫做 Internet， 1994-95的时候，那大概这个时候就变成资料量就大家互相在网络上传的资料， Google 就变成资料量最大的一个公司。再来到贾伯斯他到2007年六月份推出第一只 iPhone 3，这个很厉害，这个变成一个行动革命。然后行动革命上面它有，以现在的 iPhone 来讲，至少有70万个 APP， 70万个 APP。这个 APP 在上面，其实我们下载的时候，其实我们下载不到几个了，但是你下载的时候，你每下载一个，那个对 APP 的撰写者来讲的话，它成本编辑成本是零啊，是零。这个就是我们讲大数据它厉害的地方跟它可怕的地方。物联网也是一样啊，物联网等一下我后面会修一本去年出的一本书，它叫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零边际成本的社会。一旦物联网部件下去之后啊，因为物联网本身当你部件的时候，这些硬体设备是要钱的，但是部件完之后呢，你在操作运用的时候其实都是电脑软体。电脑软体啊，这个东西有个特性，资料有个特性，知识啊，我们讲知识经济啊，有个特性，它编辑成本复制成本是零。它我们下载 APP， 你对这个 APP 写程式的人来讲，它不需要再花费太多的成本啊，几乎到某个程度，它当然还是会增加一点点的接近于零的这种方式在运作它这套系统。所以它对我们发输配售来讲的话，它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包括人的工作工作机会等等。你会有很多新的工作机会，包括资料的分析师，好像一般都讲说 data analyst， 这个资料的分析师是21世纪现在最红的一个行业。所以这部分电力公司在国外也是一样，也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变化，但基本上都是很谨慎、很关注的，看着这些资料，想办法怎么去。一方面你要保护它哈，因为这个有资讯安全跟隐私的问题；另一方面你要懂得去怎么把它拿来做价值应用做合理合法的应用。那这个上个礼拜那个Victor Schumberger 就是大数据的应该算是全球第一人这个第一最真正的专家，他写了大数据的书。他到台湾第二次来，他去年来了一次今年又来两次，我都有参加，是高希军教授请他来的。那我都参加了，他今年来的话是跟张善政副院长对谈。那么他里面他就讲到说，他现在他跟哈佛大学正在研究公司要如何去利用资料利用资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现在，因为这个资料这里面是很大的商机，另一方面又是非常大的危机非常大的危机，因为你不小心这种资料安全隐私一旦这个曝光，可能造成对公司的这种损失的影响，没有害不进去的网站那这个中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要非常审慎，但是你又不能落于人后，所以这个时间在竞赛， 所以这两方面其实是某种程度啊，是相当一个大正的力量，一个跟一个负面你必须考虑的。其实负面你从正面去思考，它也是一个商机的，你知道意思。所以这其实整个来讲，这一波的物联网跟大数据其实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特别对电业，特别是对电业啊，电业以前都是我讲都是同步指标嘛，我们过去六个月连续每一个出口都是衰退，其实电力公司是第一个知道的。对，因为你有这些 NBS 嘛，现在你们 New Billing System 里面都捞得到这些资料。你而且坦白讲，现在很多博硕士论文在写什么呢？他就写说，我只要知道你这个用户的用电的总负载曲线啊，底下你的用电的那些机组啦，或者家电设备，或者是工厂里面的那些机械设备，我都可以帮你模拟配对出来。对，因为这个机器，这种机器常常都是一开就是那么大嘛，对不对？所以而且这个时间点，你以你的这个公司，你这个产业，你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你大概是开哪个机器，是知道的。如果那个人是你这个同行的一个专家的话，就像电力公司，如果你有 AGC 嘛，对不对？那个发电厂都有自动发电的控制，那当然你会知道现在你出这个量大概基础到什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这基本上台电公司可以做很多的同步指标的掌握，这个经济景气预测的这些这些预测啊跟模拟。那同时呢，当然台电公司也可以做信用，不是说信用贷款，但是你可以做信用评鉴，哪一个用户谁不按时缴电费的，这个人信用有问题，对，贷款给他小心一点，成数低一点， charge 他的 mortgage rate 要高一点。那反过来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客户。所以现在在尤其是像银行这种行业啊，它受到这个物联网跟大数据的影响那是更大，就是服务业，特别是服务业这一方面哈，特别是服务业，因为服务业很多基本上它都是以前是无形的，是看不到的一只手嘛哈，消费者的行为。现在因为有物联网，有大数据，它是记录你每一个互动的过程，每一个互动的过程。以前是你买了东西，它才给你记录 ，right？ 它才给你这个时候才给你留下记录。现在不是，现在只要你跟它互动。举个例子讲，就是说西班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服装业者叫 Zara， 大家应该知道。Zara 他现在衣服都是物联网嘛，全部都装了一个 tag， 那 tag 就是个 sensor， 所以他移动到什么地方，有人拿去试穿之后，哎，有没有买，没买又回来，哎，试好几个人都在那边试穿，但是就是不买，那表示这个衣服是能够吸引别人的兴趣，但是你要他掏钱的时候不是这个价钱太高，对他来讲太高，就是他穿上去以后觉得这个衣服其实看的跟穿的不太符合他的预期。好，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他可以记录你每一个过程，那在电脑上更是如此，走过必留下痕迹啊。这个 Google 上面那个我就是说每个电脑都有个 cookie 嘛，你浏览过的这个通通都可以被这个，我们国内有一家很有名的一个叫 Appier， 他就是用这个 cookie， 他是投放广告啊，服务的广告。现在就是说我根据你这个人，你手机浏览或者是这个你电脑的这些记录，那我可以知道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OK， 那就跟用电形态，如果你用电的形态，这个跟对电力来讲的话，就很像那个 Google 他买的那个 Nest 温度计，那个温度计他就知道你每天用的这个温度的形态，大概你是开哪些家电，他是可以知道的，然后他可以模拟的出来。当 Google 他下一步是想去卖智慧家电啊 ，Google 从这个本来是一个软体服务公司去做这个温控，他用$32亿在去年收购了这家公司，一个卖一个温度计卖249块。美金呢、啊，249块美金。但是现在有好几家电力公司，只要你用户愿意装这个温度计，电力公司免费帮你出钱，还免费请个人到家里帮你装。那个 labor 是很贵的，在美国，你看249块加上人工，电力公司 替你出这个钱。电力公司为什么要出这个钱？因为他要收集你的数据，唯一的条件就是他装了之后，你的数据必须让电力公司做合理的运用。意思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的资料比这个温度计更值钱，对电力公司来讲是更值钱的，所以他愿意负责。我们这种常常讲，就是说羊毛出在狗身上，然后猪来付钱，就会有第三方这样。这个商业模式完全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两个人赢获两亿一手交钱，不是这样，它会变成一个形成一个生态系，大家各取所需。那这里面资料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模式的核心价值。好，所以这种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啊、哦。那么而且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大利多哈，因为我们台湾的制造业是非常好的。那当你要加晶片、要加 sensor 这些东西变成智慧机械的时候，一定是更精密嘛，对不对？那更精密，那台湾当然就这个东西就更可以赚钱啦、啊，对不对？但是要注意哦，你这个东西赚了钱之后，你有没有办法 access 到资料？能不能做终端的服务？还是你只是帮人家做关键零组件？啊，像 Tesla 里面好多这些重要的这些零件，都是我有好几个 EMBA 学生，他们就在生产这个，但他们不能对外讲，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商业机密。真的70%的关键零组件在台湾生产的，我们台湾真的就是这个供应链制造业价格合理又认真努力，这些工程师非常了不起。所以但是这一波，如果你只看这一波，只赚这个物联网这一波钱，你不去赚大数据的钱，那还是很有限哦。因为一般的讲法是到2020年，这个物联网会在全球布建5兆个这个就是具有侦测能力的这样子的物件，5兆个，所以这个商机非常大的。那台湾肯定会赚到这波，一定会搭得上这班的列车，但是重点还在后面。当你这些 sensor 装上去之后，你这些物跟物之间、机器跟机器之间就无时不刻都在沟通、都在交换资料、都在沟通交换资料。物联网你就把它想成就是一种沟通，就是物跟物的沟通、人跟物的沟通、物跟人的沟通，交换资料就是一种沟通嘛。我现在交换资料跟各位在做一个 talk， 这就是一种分享。那分享是为了要建立信任，信任以后大家觉得这个人可以合作，大家才去完成一件事。那这是人的沟通哦，机器的沟通就不是这样子哦。机器沟通比人沟通怎么样？快多了，它不需要建立什么共识，还要有没有考虑本位主义啊？有没有考虑私心啊？有没有考虑个人的人性的喜怒哀乐啊？我今天心情好不好啊？他不用考虑这个，他可以在黑暗中工作，不要冷气，然后很狭小空间，他只要有频宽跟网络可以，他24小时就在那边一直动起来了，一直做啊。所以机器的沟通是比人的沟通 much much more efficient， 快多了，效率多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就要想到说，那很多人的工作真的就会被机器不一定取代了，但至少合作。你会合作，等一下我会播放一些影片，那影片你们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人已经变成那一套系统的一个螺丝钉而已。人就是那个系统做不到的，它是无人工厂啊，机械手臂在那边做这个汽车，只有到最后的阶段那一点点上个小螺丝什么东西，那是人去配合机器工作。而且你配合，就像现在我们很多工厂都是用秒数来算，你几秒钟要做完这个工作，对不对？你不做完这个工作的话会被 fire 的，会被记点的。那同样的、啊、你在那个情况之下，你人变成机器，变成你的老板呢？你如果做的没有配合上他的话，所以哈佛商业评论，我现在目前也是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委员。我们有一期上面讲，你的上司是机器人呢、啊，可以是这样，因为他管的资讯比你多，没有资讯就没有发言权嘛，对不对？没有资讯你怎么做决策呢？他资讯比你多啊，他又比你快啊，他跟别人沟通又比你效率啊，他又不会打瞌睡，又不会闹罢工不闹情绪啊，那他说了算，老板信任他。对，甚至这个老板不一定要在台湾吧，他可以在德国，可以在美国，可以在日本， 他把机器放这里，他完全在云端的，他知道这个机器现在在干嘛，你在干嘛，他一清二楚。以前我们的台湾的师傅很厉害的，我们工程员很厉害，他听这个声音就知道我这个机器该换了，他快挂了，不换这个零件不行了。现在不用了，现在我们这种专长很快就被机器取代。米其林啊，在所有的卡车大卡车它的轮胎上面都装了 sensor 的，都装了 sensor， 因为货车不能出状况啊，在高速公路上，它那种货车是多大的货车，各位知道，在欧洲这个跨国的 interstate， 所以呢，他知道这个货车每一个轮胎的情况，什么时候该换，胎纹怎么样，胎压怎么样，有没有被刺破，他一清二楚啊。那你这个他比司机还清楚，司机以前也许开车，我说我有这个本领，我开车，我知道这个可能左后轮有问题，下去看果然有问题，那这个司机是很厉害的。现在这个厉害的司机也没用了，因为 sensor 电脑比他更厉害，而且成本是零嘛，刚刚讲过接近是零嘛，因为他在云端这个东西 monitor 成本非常的低的，电脑软体比硬体强的，我们讲软实力强的地方就是他是看不到摸不着，但是他无所不在，非同步。他最重要的，像以台电现在来讲，我认为了哈，台电的资料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同步资料、双向资料、互动的资料。好，那一旦建立之后，它以后是有非同步的价值。那是第二阶段，但是第一阶段现在我们台电，我刚刚讲发电，基本上现在资料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输配在官网上看不太到，你不知道这一万多条馈线目前的状况。你可以看得到所有台电几百部发电机组，甚至包括 diesel 轻柴油在核电厂全黑启动的每一台通通都有编号，非常好，非常好，就交代的非常清楚。民营电厂也是一样，非常清楚，交代的非常清楚。好，那输配呢？输配其实现在非常重要。输配为什么重要？因为分散式发电越来越多了。分散式发电，现在很多电业它转的，现在这个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潮流。现在就是消费者最大，那消费者大家会觉得说我要有一个主权，我们叫 empowerment， 消费者赋权呐、啊，就是说发电这个东西，他觉得他装个太阳能他就发电了嘛。所以发电以前是台电公司是垂直整合独占，现在用户发电其实以前也有了，以前你说手电筒那些东西也是在发电，对不对？但是只是现在呢变成普遍式的，对环境有比较友善，我们不能说它绝对百分之百友善啊、哦，比较友善的这种以再生能源为主的在地，不用进口嘛，大家会觉得哦不用进口，就是实物里程来讲，这个叫能源里程或者叫碳足迹。它比较短，消费者直觉就会比较喜欢。第二，不用进口啊，就比较干净啊，而且公平啊，个人管自己的屋顶，自己的电自己用啊，自己发自己省啊。那大家这个思潮跟以前是规模经济是量产，现在好像又慢慢逐渐回到了说，像 Tesla 它就是去年吧，今年20154月29号 ，Elon Musk。他有18分钟的影片在网络上，他就宣告他们有6种 Powerwall， 那是 Powerwall 有家庭用的，卖3000块美金，9万块台币，不是很贵啊。然后有那个公司用的稍微贵一点哦，它的瓦数比较大一点，那可以储存大概10度电，对一个家庭来讲，如果你一个月是330度的，理论上你自己的发电自己是可以用的。当然它这个距离那个还是有个距离，我现在不是讲谁对谁错，是哪个好，核能还是火力，我们不谈这个，我们就讲这个消费者的主权来讲，消费者他假如他有选择的话，他会希望至少他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他可能不会做第一只，不是白老鼠，就是他不会做第一个人啊，他不一定要跳进第一个，但是他会看左邻右舍，大家装了以后 它会这个我们叫社群媒体啊，它会在媒体上网络上啊受到社群媒体的影响啊，很多人现在都脸书啊还有群组嘛，这里面啊团购变成一个很 popular， 团购太阳能灯就是白天照射晚上就会发亮的，团购非常便宜，那个东西大概两三百块，那就也不需要去你院子里什么就有灯了，对不对？晚上就有灯。那这种东西就是越来越 popular， 消费者就会要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输配的即时同步的那个资讯必须要揭露，才能让这个再生能源，因为再生能源风力跟太阳能是不稳定的，生殖能地热那些是稳定的啊，如果料源够的话哈，生殖能当然要按的一个 condition， 你的料源是足够的。那这个东西要联网进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谁有主动权？那一天在那个大数据的，就跟张善政副院长一起对谈的，还有一位是蔡立行，中华电信的董事长，他就讲了，他说这个就像基地台一样，以前基地台都是工程人员决定，现在基地台盖在哪里，由业务、由行销的人决定，因为你不能让用户有抱怨嘛，你工程人员，你想我一定是最低成本 least cost， 对不对？我们传统的电业规划都是从发电开始的，然后再要送到负载端，我先找好一块大电厂，因为电厂太难找了，那个土地要几百公顷，传统的以前啦，核能电厂几百公顷的。我后来我担任民营电厂的开放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跟朱总经理，刚好我们都是评审委员，第一批开放民营电厂，我们吓了一跳，这个民营电厂9.6公顷，盖出来的机组跟台电一部机组一样大，500 mega瓦，我说 Are you sure？ 气冷式的，你不需要冷排水吗？朱总也，我们朱总当时是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就是都会交换这些意见。我说，台电怎么多？我好像都一定都盖海边嘛，风景很好的地方，或是，但民营电厂盖它是旱地，因为它成本要低嘛，所以他们会盖成本低的地方，然后再去拉线，拉线之后用到负载端。现在好像在我来看啊，在我来看，先进国家他们有一个转向啊。它会被要求某个比例的分散式发电你要优先，你的连接线在什么地方，你要那个地方风很好，那个地方太阳很好，那个地方地比较适合有大规模的，台湾现在大规模也有到单一的个案有5 mega瓦的相当大了，太阳能总的有到10几 mega瓦了 right？ 那好，那你要点的时候要也许要选那个地方，可能也会变成这样子，就有一部分我不是说通通是这样，这中间开始你要想怎么样去跟这些分散式的和平共存共荣，然后呢再生能源不稳定，你这里面当然有输配电的这个问题，现在讲说什么广域量测这个 phase management unit 这些东西，然后那 SCADA 都当然这个都是非常重要，我后面等一下有一张投影片今天才加进来，在各位这里面还没有了，就是国外现在在做的这种大数据的分析，通常都是针对这个再生能源它的负载量发电量很不稳定的地方，那这个东西会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就是用户他们的选项的一个考虑啊，因为毕竟客观来看就是说你盖传统电厂那个社会成本好像讲得太严重，但是就是那种沟通成本好了，我们讲沟通成本非常高，然后社会的意见特别多，不管火力不管核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水力也有对不对，风力当然也会有，再生能源不是不会就没有，但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少，所以这一部分会变成一个将来很重要的一个大数据的资料的来源，你必须要有大数据，他们细到什么程度呢，都是by hour, by 15分钟过去3年所有的历史记录你可以去 run, 然后配合 GIS 资料 ,GIS 就是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地理资讯系统，现在地理资讯系统跟10年前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不但是可视化，它里面所 你只要打 GIS， 你上去看你就知道它现在里面有多少资料。它包括路况，然后甚至防灾啊，还有这个各种气象啊，水文什么的，通通都有的。那这些东西你通通可以都做，刚刚我讲了嘛，不是要做模拟，要做诊断吗？然后你可以做预测吗？然后你可以做控制跟最佳化。所以很多科技的发展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当然传统的科技，火力、超临界这些再往上啊，次世代的核电啊，比尔盖茨现在很热衷的一个那种新的那种核能的所谓的 travel 这个那种新的那种发电的方式，核能的发电方式也是在进步。但是两边来看，绿能的那个发展的速度是似乎在这一波里面不会因为页岩页岩气页岩气大家知道这个连造成地震造成水质的地水的水的浩劫，这个争议非常的大啊。我看的那个有一部电影叫 Promise Land 嘛，有没有那个派特戴蒙演的非常精彩的电影，那你就看得出它那个污染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台湾以前都常常污染东西在我们台湾，然后我们生产好的产品销到国外，现在我们开始可以用美国的页岩气，将来了，现在还没进口了，但是很快了，我想也不错啊。对，我买干净的产品，污染留在美国，美国也开始要处理这样的问题啊，大家互相体会一下这样子。那好，所以大概我想报告是这样，我必须用比较快的时间，前面就只讲一个梗，就讲一个大致啊，然后就跳过去。应用案例我可能只讲跟电业有关的，电业无关的就各位参考一下啊。那有些影片我会播放一下。那大数据策略我也会只讲跟电业有关的，政府跟企业其他的部分，企业有些有相关我会稍提一下。最后是这个是重点，对电业的意涵啊，有这个发数配售这些。好，最后是结论。重要就是会对我们的竞争力很影响很大。那它的真谛是什么？物联网跟大数据就是知识经济发挥到极致。高希均教授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本《知识经济之路》，1994年开始，1995年他就把这个概念引进台湾。当时在讲知识经济，人家都还不懂什么知识经济，说知识是很便宜。然后这个有的人解释说 ，anyway 这个一堆好，但是现在大家知道知识经济最重要就是它的复制成本、变动成本。接近于零啊，接近于零。我们所以贾博士厉害，就是我们拿着这70万个软体，绝大多数下载都是免费，但是你带着走，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讲产生的价值都是实实在在，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社会成本、生产成本其实是很低的，也就为什么苹果它的利润现在占手机市场90%以上啊，三星、HTC 都赔钱了，第二、第三的都赔钱，只有第一。知识经济常常就是赢者通拿，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复制成本是零，所以它可以卖得很便宜。APP 都很便宜哦，各位同学啊，对不起，各位，抱歉，这是职业病，请原谅。这个OK， 对 APP 几乎都，我在座你们有 APP 下载要付费的，我相信少有啦，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我才下载嘛。对，但是下载是真的有用啊，对不对？对，所以你看他卖到零嘛，那他赚什么呢？当然有别的商业模式，就刚刚讲的羊毛出在会有广告来付钱，就这个意思了哈。好，那你看他这本书就翻成物联网革命，零边际成本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其实这本书简体版在中国它是大陆就是翻成叫做零成本社会，我们是翻成物联网革命，我觉得我们都翻得好。因为他把这两件事情一下就连结了，他会让你知道物联网的核心精神呢，其实就是零边际成本的一个经济体跟一个社会体。以后我们周遭的这些资讯多到你用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根本就不用钱，你也不用太担心做决策很难，自然会有很多方法，人家会给你很好的决策的建议。好，那我刚刚讲说你把物联网就想成是沟通，彼得多拉克讲过啊，我们管理学大师他说人类自古以来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沟通， 那物联网就是人类沟通领域的极大化，因为你现在不是只跟人跟人沟通了，是人跟物沟通，物跟物沟通，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跟你的人沟通，所以人还是为主体啊。我这个人现在可以控制到我周遭硬体的环境，跟以前很多人都讲说网络上还不是都是买吃喝玩乐的那些东西吗，不都是食品啊什么日用品吗？那讲这样的人你就不了解物联网，那个不叫物联网，那个叫做网际网路 Internet， 它不是物联网、哦、它是人的东西，物联网是讲物的东西，跟机器沟通的东西。好，所以沟通以前你看啊、哦、沟通方式一直在改变，现在就是说晶片跟晶片在沟通了啦，电脑跟电脑在沟通，以前我们是用马车火车汽车飞机去跟人见面沟通嘛，后来变成电报电话行动装置穿戴装置去沟通，现在呢大家都变成了低头族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做事，你并不是没做事，你是沟通，只是你沟通的范围更广泛了，可以无远佛界，也可以巨细靡遗。第一家庭，你看美国第一家庭2009年，特别到这两年我发现，哦哟，智慧手机几乎学生人手一支，哎，真的。2010年的时候，五年前啊，智慧手机你如果问班上还蛮多人，就是传统的啊、2.5G 的或 2G 的手机，现在几乎全部都是智慧手机，都可以上网啊、哦。所以好，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沟通的一个典范移转，人类沟通领域变广了啊、哦。好，那这种沟通的方式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电脑会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它存在环境周遭，存在云端，所以云端是虚拟的，周遭是实体的，所以实体跟云端在互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在里面得到充分的服务跟这个价值，你会得到很多以前得不到的服务，所以那个过程我刚前面讲了，那个过程啊，你买东西的过程，包括你看的东西没有买啊，或者我们把客户如果分作五类，他从来就是你最忠诚的客户，除了你的东西别人不用的。第二个，大部分时候在用你的产品或服务，偶尔他也用一下别人的服务，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服务产品刚好你今天休息啦，或者怎么样，没有这服务啊，那我顺便我就去买一个别的替代品啦，这样。第三个就倒过来，大部分在用别人的，然后这时候偶尔哎，别人对没有他来买一下你的东西。第四个，他知道你的存在，从来不用你的产品，他用或服务。最后一个，他连你的存在都不知道的。这五类你就有不同的行销的方法，所以广告将来的投放可以做到一对一啊，就不止一对一，就是我们叫原生广告。这广告就是独一无二，就是为你量的。对，那广告怎么设计出来？这个也是由电脑，它会帮自动，它会帮你组合，做到这个程式他们都可以做得到。啊、哦，那这个领域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叫 CX Customer Experience， 顾客的我们叫行为经济学、行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啊、人会受到群组的影响，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跟你在组织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独处跟在我们叫 Organization Behavior 是不一样，所以这中间的分析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然后有个普世运算啊、哦，他透过资料探勘。他自然会知道你这个人下一步是想要干什么，他就会帮你把冷气先打开，你离开房间自动把你关掉啊、哦。那现在连那个回家的路啊，因为现在都完全被 GPS 记录嘛，当你走到某个地方离你家那个方向的时候，他会知道你现在目前是要回家的，他可以模拟预测的出来 prediction 很准，那你当然他会把你家里的智慧家电什么都先把它启动了，这样。好，这个就是最早期的电脑，是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是3083，美国整个校园只有一台电脑3083，后来变成就很多人用一台电脑嘛，哈，几万个人用一台电脑，后来就变成 PC 一人用一台电脑，到 Triple W 1995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人可以用到很多台电脑上面的资讯，来，那等到现在行动革命有没有到物联网了？那当然你的手机跟你周遭的互动啊，这个就变成现在，而且有机器学习的能力越来越强，机器是会学习的啊，机器如何学习其实就三个 因素，第一个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在座一定都知道，然后电脑没有，18个月速度快一倍，价钱便宜一半。第二个演算法的效能哦，现在很多演算法是跟生物，我们叫仿生的啦 ，biomimics， 因为生物的这种演算法都非常的，对不对？你像这个鱼群觅食的啦，哦，蚂蚁觅食这种行为，你他去一定用最小的力量能找到最多的食物哦，所以他们很聪明的，这种演算法比较属于非结构性的方法。那资料量大是最重要一个，你资料量越大，电脑变得越聪明。所以很多人现在有语音助理嘛，苹果是 Siri， 微软是叫 Cortana， 那这个东西你跟他互动久了，他就会知道你的习惯呀，他会慢慢就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资料量越大，他就会自动学习啊。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这个房间如果这些桌椅都是同个格式，对不对？我现在这样用 3D 扫描扫过去，假如中间有一台桌椅我漏掉了没扫到，这个资料是不全的，对不对？但是因为量够大，整个房间里面只有这个角落，只有这台椅子没扫到，那我就可以模拟出来，预测的出来说这个椅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我就可以把它修复，这个资料把它补过来，这就很聪明哦。懂我意思？资料量要够大，不够大它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好，大数据的定义我就不讲了，基本上就是人没有办法去解读的，那个量不可能是用人解读，一定是 machine readable， 所以是资讯是机器可以去读的，像 QR code 啦，我们的条码，我们的一般去百货公司买的那些东西，护照上面的那些 bar， 这都是机器可读，人不可读。好，那它的用处太多了哈，就太多了，它可以精准的预测啊，包括犯罪都可以啊，研发教学研发，然后后面我播一些影片，各位看一看。好，它有大量，它有五个 V 嘛哈，五个 V 最重要是价值啦，最重要就是在价值啊，价值是最重要。好的，那我们把大数据分作三类啊 ，Triple W 是一类，脸书跟这个 Twitter 跟 YouTube 你看它就是影片嘛哈，现在年轻的时代几乎不太写字哦，他们很多都是用影像哦，都要可视化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看学生写字还蛮辛苦的，还是他画画的还比较图还比较快一点这样。好，所以 YouTube 你看它这个资料当然就比原来 Google 量又更大。但是你跟我们现在来比，那就差太多了。现在是物跟物的话，物是以兆为单位 ，right？ 那你人全世界只有60亿人嘛，你就每天24小时不吃不睡在那边沟通，也就只那么多的资料量，是不一样的。OK， 所以这一波是 totally different， 跟过去的前两波的资讯革命的浪潮对我们人类所造成的影响，被形容成为最后一波就业机会哦。这是那个不是我讲，是那本《零边际成本社会》的作者讲的。他为什么说是最后一波就业机会？因为做好之后，电脑就取代很多人传统的一些事情，人就是吃吃喝喝、游山玩水了，没什么事情做。那对啊，真的，那你就交给电脑啦。那你后面还有什么就业机会？想一想，好像只有去外太空啦，或者去做一些生物游戏这些东西，科技的东西啊，生物技术这些东西啊。好。生活价值变得很重要，生活价值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嘛，都是独特的，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做到量身定做的服务，其实这是好事情啊。好，当然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商机，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资讯的量可以拿来用，透过物联网你随时就成为这个网络的一部分，也电脑就已经逐渐会消失的 ，OK， 只是一个入口网站而已。每一件物件都有通讯跟联网的能力，资料量越来越大，机器能够深度的学习，深度学习这个字 ，deep learning，OK，、okay, 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啊，这个现在是这个我们资讯领域很重要的一个专有名词啊 ，deep learning。然后它，因为它那个架构结构跟以前的学习浅层的学习不太一样啊，这个没有时间多解释，但大致上你就知道说，这个有电脑之后，就像 APP 啦 ，APP 你看没有 APP 之前，大家都电脑是拿来演算的嘛，对不对？手机现在是拿来下载的，很少人在演，我就下载就好了，因为你想得到的，别人也都想得到，那别人想得到的。 能赚钱的存活下来的那个就是想的比你更好的更好用。贾伯斯很厉害啊，他说他生平最讨厌笨的人，但是他做的东西笨的人都会用，所以他讲还蛮毒的。这个贾伯斯，对，贾伯斯他也讲过，他说他最讨厌按着投影片一个一个念的人，我都很怕这个念会不会大家觉得很 boring 哈。好，物联网哈，物联网大概我们就讲 Google 买 Nest 这个恒温控制器的那一天，是去年的1月14号，用32亿美元。OK， 那当然移动联网就是 Apple 的时代啊，然后网际网络那就是1994年的时候啊，然后 PC 是 IBM 推出来的哈。好，这个地方要播放一下，可以播吗？这个可以。这个不要播好了，我们播别的，播这个不播好，这个是4D 的影片，稍微有点不是。大概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聪明的物件，包括汽车，包括冰箱哈，这种是聪明的物件。但是有一种是自动的物件，自动的物件，你可以播那个 Big Dog 吗？刚刚我摆在桌面上，今天拿来的那三个，其中的第一个有个 Big Dog 的影片贴在桌面上，你可以帮我播一下吗？自动的物件就是说像机器人一样，它会自己。它会平衡，它有演算法，它自己会衡量。那像这个就是，这个也是被 Google 买走的一家公司，叫 Boston Dynamics。各位看一下，可以有声音的话就一点声音。所以上山下海都可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的速度啊，已经可以超过猎豹了，超过地球上最快的动物。网络上很多，你们只要打 Big Dog 大狗，马上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那个影片，看不完。这是他们几年前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实验室里，或者在荒山野外啊。对，他就用这种，就是一种模拟啊，他特别去看看怎么样，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何这里面的电脑程式跟他的资料的演算啊，他运用在军事上当然一定很有用了，军事上危险的东西，对不对？笨重的东西，那军人就可以专注你的敌人，做你该做的事，那电脑做电脑该做的事，大家分工合作，那就达到最大的安全跟效率。好，差不多是这样哈。啊，好，这个 Big Dog 这很多网络上影片，各位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再回来，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可以它自己自动的那个这个物件。那另外一种就是 4D 哦，现在这是 MIT 他们在做的。影片稍微长一点，我就不播放。各位大概想一想就知道，那个 4D 你放到那个这个，因为比较。还离现在有一段距离了，我就不播放。你放到水里面，它会自动长成你 program 好它的程式。那他们讲法是说，这个将来可以，比方说这一次我们有管线不是有破裂吗，或者什么的话，它会自动修复啊，它会自动侦测到，自动会修复啊，因为它的原物料已经是有办法按照你要它做的那个程式，甚至水泥、桥梁。铁轨有没有办法用这样子去做？有无限的想象的可能性，这个叫4D 啊。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个东西会长成你 program 它想要长的那个样子啊。好，这个影片我就暂时不播了，因为这个离我们比较远一点。好，下一个，那是 MIT 啊，美国 MIT 的实验室在做。哦，是我来 control， 等一下啊。哎，按这里吗？好 ，OK， 好，好。我刚刚一开始就跟各位报告，你看下面是感知层嘛，这个是 sensor layer， right？ 你看环境的感知有温度、湿度啊、二氧化碳，然后距离、压力、速度啊，像刚刚讲那个米其林的汽车轮胎，这就是感知层。那网路层就有线、无线，各式各样的，包括云端都在这边。在上面就是应用层 ，OK。好，那这个就三个层次，这三个层级。 最赚钱的当然是最上面的了，最赚钱的就是最上面的。那台湾其实上面有没有机会？当然有机会，就是那个就要有一点创意，对，要一点创新。那中间这层一定是台湾有很大的利基，那底下这层当然是毫无问题，我们国内好多厂商老早就在做那个 Walmart 的那些RFID 啊，读码什么这些多得很。好，好，所以物联网资讯经济或叫知识经济，就是这样子一个最上面是智慧嘛，知识、资讯、资料，下面当然要有一些 sensor 去收集这些东西。好，我们播放一下这个影片可以吗？刚才这个影片，对，可以播放一下。有声音吗？可以，它有声音的，可以播一下吗？没有声音诶，可以播一下吗？有声音，因为他会讲话，那不然我就替他讲好了。他现在好，你看他现在会出现扩增实境，他就把他下一个动作要做的那个影像先投影出来了。那你就照着这个动作做一次做一个动作，所以你看他就叫你松开这个螺丝 ，release the screw， 啊 ，release the screw， 两个螺丝你就照着他做嘛。那这个几乎谁都会做啦。Next step， 他在讲下一步，这个就很像那个 Google 的眼镜，你就讲 OK glass， 好了，眼镜，他下面就会知道，就像 Siri 也是一样 ，Siri 你在充电，你在讲 Hey Siri， 他就会说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对，但是必须在充电状态啊，这个是他有设好的程式，对，他就告诉你两只手有没有，你两只手放在这里，把它举起来 ，Next step， 你就照着做。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简单的一个维修就搞定了。那这样就代表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人，你所以跟教育训练有关哦，对不对？如果电厂里面你要训练员工，可以用这套设备啊，用这种技术啦，不是设备，用这种技术，来用这种影像，对啊，你要换东西，因为电厂那么大的电厂，对不对？然后包商有的时候做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拍摄下来，是不是？也许可以啊，啊，电线、电杆的维修之类的，这可以做。甚至有人讲这个可以当医疗用啊，医疗教学，那有点冒险了，就是。好，这个时候就你把那个螺丝钉再装回去了，啊，这是 BMW 他们。这也好几年前的短片，好，就结束了。所以这会有很多的这个应用。那这个也是同样的应用哈。这个你看，它也是左边是先拍摄这个影片，用专家，这个是专家先拍摄下来之后，那右边这个它就是透过这样的办法，它手你要从这边转，有没有？然后绿色就代表你做的真是正确的，你转上去以后就表示正确的，它就 OK， 你就 next step， 就这样，好，这个也是一样，他甚至是用 3D 游戏的环境。现在你知道吗？你要找工人要做这个，他除了要有用，我们讲说有用啊，东西要有用，第二还要容易用。有人说我手机我不会操作，我知道很有用，我看你们都用得很好，但是我不会用啊。那所以还要容易用，就是贾博士讲的，他要让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产品。第三个还要用起来很好玩，很有趣。现在要到第三个条件了，各位，所以现在你要提供一个服务或提供一个产品，假如是一个竞争市场的话，啊，电力还不算了哈，但是说如果是一个竞争，你真的你还想到让消费者拿到这个东西，他还觉得，哎，比起我买别家的好玩，对，好，这个播放一下哈，这工业 4.0 的震撼，这是现在都在讲工业 4.0 嘛，我们行政院在6月3号4号两天开了叫生产力 4.0 的两天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上面我们台湾人很厉害了哈，会把国外叫工业 4.0 Industry 4.0， 台湾就翻成产业 4.0， 包含了国外是只有制造业，我们就包含了农业、服务业、 啊，还有其他的行业，所以我们很有创意的，我觉得，而且那个网络资料非常丰富，你只要打行政院生产力 4.0， 你就可以下载所有的那一天所有的投影片都在网络上。好，所以一辆汽车呢，你看它全是用机械手臂跟机械手臂在合作，然后合作生产，非常的效率啊。你看他们的沟通毫无什么情绪问题，或者是他只要有频宽跟速度够快啊，你频宽不够他搞不好就真挂点了。好，开始现在有人了，前面都没有人了嘛。那你看现在人进来干嘛？人做的都是很细微的事，都不是最主要的事情啊，你知道意思吗？就是当你也可以说机器还没有细腻到那个程度去做 ，OK， 那也没错。好，你看人在做的事情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对，你看这个机器这样进去，它都一定有秒数的嘛，控制得很好。所以你人不是变成你去配合机器了吗？机器不是你的，等于你的你是配角了吗？它是主角了，变成这样子。对啊，这影片其实在网络上传的蛮多的，说不定在座很多人都有看过了。对，所以这种其实就是生产线跟生产线跨生产线的系统的整合。然后呢，工厂跟工厂也可以同步合作啊，就是协同叫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协同生产。因为在资讯系统里面，他们的这种跨系统的沟通是不成问题，而且是及时同步。那人跟人沟通就没那么快哦，你人跟人沟通，你透过语言，你总是要一段时间 ，right？ 所以呢，这个就是系统跨系统，它甚至跨厂房的啊，不同的工厂啊，不同的工厂，大家一起协同合作。好，所以。好，下一个，好 ，SAP 这个大厂，这个更厉害，各位看看他怎么做，仓储管理与维修，我们播放一下，仓储管理跟维修。早上起来，戴上一个扩增实境的眼镜，就是一个 Google Glass 之类。早上6点钟，6:47开始。Incoming picture request for customer 351, 22 items, please confirm. Confirmed. Showing you the pick list. Go to aisle 17, shelf 3. Show item 1. The size for item 1 is 30 by 25 by 5 and a weight of.好，所以呢，它透过这种扩增实境的影像呢，可以导引你到这个取货的地点，然后扫描这上面的条码啊，所以这个物流管理也做得非常的精准效率。我刚刚讲那个衣服的物联网，其实也用在鞋子上，其实鞋子常常会。你要盘点是非常耗费人力跟成本的，而且盘点还常常不精准。对，因为有些东西，因为鞋子那种东西要个盒子嘛， 盒子他从这一双鞋子拿出来放回去的时候，有时候会放错盒子，所以你以为那个东西还在，其实里面东西装的是不一样，所以盘点很耗费人力。OK， 那现在这样子的这种方式，你看就是非常精准。所以物联网它不但节省这个人力成本，而且在它做这个管理上也比较效率。好 ，mail function 就是状况来了，机器出了问题了。OK， 他就开始到了维修的，到这个地区来做一个维修。怎么维修呢？你看，同样的跟刚才那个很像，他有一个云端的一个老师傅，这个老师傅就问他说：“好，你先把那个表打开，然后你用直流电检查电池。”你把两根管子接在一起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员工他可以是一个 totally 外行人。那云端的那个人呢，他其实当然是呀，他云端你就是要一个像维修中心一样，这个维修中心你可以是在国外嘛，不一定是在国内。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资讯系统它的厉害的地方。你看他下面还可以告诉你说，现在有一个要求快速的一个下单哈，什么几分钟之内你要完成，他中间可以插单。工业 4.0 有一个特性就是有弹性，它可以插单。那插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沟通变得效率了。以前要插单啊，不可能啊，我今天这边我就只有这么多货，对不对？这么多料，对啊，那你要我打电话去找谁要啊？他老板马上就会这么讲。啊，我上游厂这个大家都在忙，不可能这样。现在不是，现在因为是系统是软体在云端，所以马上我可以看得到说我的供应商上游现在还有多少额外的这个料，我可以来做你这个插单。因为刚刚讲是生产线是跨生产线的，100条生产线里面可能就有2条生产线，它仍然有一些 slacks， 有一些 margin 可以让你这个单子插进来，所以你看它又赚到了一笔。插单的钱一定是比较贵，利润一定比较高，所以他也能赚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好，这个就是沟通，所以我说从头到尾其实都在讲沟通啊，就是他的沟通比人效率多了，快多了。好，这个就不讲了，这洗发精工，但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消费者从 iPad 上面你直接输入参数。你要什么颜色、什么味道、什么东西，然后他那边好，他交件日期，然后马上你也许30秒你就收到一个互动，就说哎，对不起，3天我做不到，你4天可以吗？只要你 OK， 那这个交易就 OK 了。那4天之后东西就会送到你指定的地方。好，那这个对团购很有用哦。现在团购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了哈，一个团购。因为在社群网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点，我们在座这边有70-80位，70-80个人里面那个副总就是 gateway， 他就是 gateway， 那你们大家来这边，你们就是平行线，这个点到这里来平行线，那这个平行线这个点它中间的那种关联性行为科学，它可以分析到非结构性的，可以做到非常的细腻啊，因为它每一个人的资料它都会收集得到嘛，啊，在越来越成熟的物联网的环境之下，那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影响力在什么地方。OK， 那很多人去用餐，那个付费的人，其他人再把账转给他，那个付费的人他就大概就是个 decision maker。团购的人，团购的那个揪团的人，他就有 decision power。所以你行销，你就要以他当做一个主要的对象，是这样子。所以啊。呀，这里面有很多就是 CX customer experience 啊，我们叫这个social commerce 社群商务，因为这个人之间的那种互动很受到对你有影响力的人的那一个人，他希望你怎么做，你会照他那样子的想法去做啊，人都会符合那个。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期待，有的时候是某一位对你有影响力的人的期待，